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9月30号礼拜天的半夜，美国跟加拿大终于经过长期的谈判呢，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那么这对美国和加拿大，对墨西哥来讲当然都是一件大事啊。那么这主要原因是这样子，过去呢，本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他们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川普总统上来以后呢，发现行之有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呢，其实对美国不太公平，美国很多的贸易机会呢，其实都被那么周边呢脱北两个国家都抢走了，所以美国要求呢要重谈啊，川普要求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呢，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呢，跟墨西哥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呢，那原来是三国呀，现在美国跟墨西哥不够呢，那当然墨西哥呢希望加拿大还是要拉进来，当然还是维持个三国啊。那么美国国内呢也有意见，也说应该要把加拿大拉进来，因为加拿大呢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出口的市场啊。如果加拿大没有进到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安排的话呢，那美国的这个工作机会啦，美国的这个那供应链啊什么的都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要求加拿大要进来。那没有墨西哥方面呢，因为墨西哥的新任总统12月1号要就职，所以墨西哥希望呢，那么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在12月1号以前能够国会通过，能够签字啊。那跟着美国这边的法令呢，你自由贸易协定的草案送到国会，国会要经过60天的一个审查。那你这样算起来的话呢，那这个期限就必须是9月30号以前呢，就9月底啊必须达成协议，然后你要送给国会，60天的审查就是两个月嘛，两个月10月11月审查完才能在12月1号以前签字。所以呢，那么美国就给了设了一个期限，就是9月底啊。那川普本身呢也很希望说早点能够达成协议，达成协议的话呢，最主要原因是在其中选举的时候啊，你可以让人家知道，哎，我达成协议也创造了美国很多就业的机会。同时呢，其中选举之后，如果是民主党那么主控国会的话，也没有把握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到时候国会通过得了，通过不了啊。所以美国虽然也很希望加拿大进来，但是也给加拿大一个期限，在谈判的时候呢，是跟加拿大讲。如果你9月30号以前午夜以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呢，那对不起，我就把我们美国跟墨西哥的协定就禁止送到国会了，不等你了。所以呢，尽管加拿大跟美国过去关系有点紧张啊，美国总统川普也批评过杜鲁道总理，说他这个根本是欺骗美国，但到上礼拜五的时候呢，忽然大家发现时间不够了，加把劲呢谈的谈的，中间主要的那么在那边穿针引线的是川普女婿库什纳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还有他的贸易代表莱特海泽啊，然后就谈，终于呢在午夜前那么达成协议。但协议呢，那现在上边就很高兴，达成协议之后呢，就不当然就不叫那么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了，所以现在叫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说呢，两两双边，这就是美国他想要的，不要多边啊，两两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里面呢，当然加拿大也得到一点，就是过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面的一些争端解决的机制，那么他还保住了呢，所以加拿大的木材业啦等等呢，就不会受到美国反倾销关税的一个惩罚。但加拿大相对来讲也付出了代价，付出代价呢，它开放市场，而开放市场呢，那美国人呢想要的乳制品啊，就是牛奶啊，乳制品市场呢，这个市场的经济规模蛮大的，160亿美元的这个市场规模，那加拿大呢同意开放其中的 3.5%， 啊，比过去谈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它开放的还多啊，开放自由按 3.5% 让美国的奶制品能够进来。那美国呢当然也承诺，那么这加拿大啦墨西哥啦，那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以后呢，那么美国对汽车零件呢，对汽车的进口呢，如果增加关税的话呢，那么加拿大跟墨西哥呢将免受这样的关税的一个惩罚啊，那对他们来讲当然也是相对来讲也是不错的啊。那根本上先前呢美国所讲的比如说钢啊钢材啊铝制品的这方面的这个关税呢，但美国的官员表示这是另外一回事啊， 钢和铝呢，这跟美加墨这个他们签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在这里讨论，还是继续会征税。那么总的来讲呢，这代表新的贸易秩序安排。那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他可以证明，你看他的贸易政策是成功的啊。9月24号的时候呢，美国跟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才谈成，才签字。那美韩的自由贸易性既然可以重谈签字，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呢，可以重谈变成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美国跟日本呢，美国跟欧洲啊，很多东西理论上都可以重谈。所以理论上呢，川普用这个方法给其他的贸易伙伴也压力，那么也向国人证明他的贸易政策是能够成功的，他可以打造一个，重新打造一个在 WTO 之外的一个新的贸易的一个秩序安排。那这个当然对现在正在打贸易战的跟中国大陆来讲，当然会造成也相对大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是贸易的一个问题。那第二问题呢，我们就看到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军事上呢，那最近呢，在军事上不是剑拔弩张，但是我们发现它的摩擦相对的增加。9月30号的时候呢，美国驱逐舰迪卡特号驶入了南海，那正在中国的南熏礁、赤瓜礁12海里的范围之内。那中国大陆当然抗议了，你进到我的领海，但是美国认为那叫做公海，那你不能画个圈说这是你的啊，所以美国说我操公海自由航行。这是9月30号。那同样的9月30号呢，美国也叫停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到中国大陆的一个会议。本来呀，他们这是一个外交与安全对话，外交安全对话呢，在去年6月份在华府举行过第一次。那大家都有个共识，应该那是年度的对话，今年应该在北京是第二次。第二次为什么马蒂斯后来不去呢？因为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中国告诉美国说，你马蒂斯来呀，那么不见得见得到中国的国防部长。那美国国防部长去，那中国说我国防部长不见得会参加这对话，那意思很明显嘛。那美国说那我的国防部长就也不去了啊。这双方的关系呢，在这里就显得相对的紧张。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美国军舰，我们再往前看，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发现9月26号的时候呢，五角大厦美国国防部那么就表示 B-52 的这个轰炸机啊进到了东海的海域，而且会持续在这边巡逻啊。美国的 B-52 去，美国的驱逐舰也进到南海。那么更早的时候呢，你发现在9月21号的时候呢，那么美国呢，那么表示按照他的国内法，宣布对中国大陆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他的负责人呢，那么制裁。为什么进行制裁呢？因为美国呢，它是制裁俄国的情报部门，还有他其他许多人。那么相关的人呢，就在这时候呢，那么中国跟俄国呢，还去买武器，买了这个那么战机啊，买了这个防空飞弹呐、啊。那么像这样的东西，那么美国说我在制裁俄国，那你跟他买武器，所以就是间接的人员呢也受到了制裁。那中国当然非常生气，他说这我跟俄国的关系，跟你美国什么事儿？所以那么中国大陆呢，就是召回了在美国参加第23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司令沈金龙。同时也推迟了计划在9月25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的第二次会议。所以从九月下旬开始，你会发现，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装备部的制裁，然后一些军事会议取消，然后你中国 B-52 到了东海，美国的这个船舰呢到了南海，然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取消了到中国大陆的访问，这一连串加起来呢，你就发现从贸易的冲突那逐渐升高到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摩擦。而这个呢，其实都告诉你美中关系最近不是特别好，而这个不是特别好会影响到整个双方下一步的是如何互动呢其实这个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三个新闻呢，我们就看到土耳其呢，那么在8月份的时候，当美国制裁土耳其的时候，土耳其里拉不是重贬吗？重点呢，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呢也非常的专制独裁。这独裁呢，那么他现在是想说，是不是跟欧洲的国家改善关系来抗衡一下美国？那尤其呢，那么希望跟德国拉近关系。 因为过去德国内部有300多万的那么的土耳其人呢，那么在历史上关系也相对的密切。所以在上个礼拜呢，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呢就受到接受德国总统的一个邀请啊，德国总统是虚位的了，德国总统邀请到德国进行这个那么3天的一个国事访问。那鄂尔多安呢，本来讲说他应该是个和平的攻势啊，就后来种种迹象显示呢，似乎并没有达到他要的效果。因为鄂尔多安到了德国去呢，他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他要求在德国要引渡69个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啊，这些人呢，其实很多都是记者啦、律师啦，他们都是批评鄂尔多安专制独裁。那鄂尔多安说不是，说他们是恐怖分子，非得德国叫梅克尔总理你得交出来。梅克尔当然不干了，梅克尔说你的证据并不明显啊，那么不可能把这人交出来。就像鄂尔多安在路上呢，第二个引起德国人侧目的呢，就看到一些回教激进组织，比如说穆斯林兄弟会。还有穆斯林兄弟会呢，他把鄂尔多安从窗户摇下来，然后请4个指头啊，就是拇指不算，4个指头的一个敬礼，那就表示这是他们这个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行礼的一个仪式。所以德国人就批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穆斯林在这边，我们希望不要刺激穆斯林的激进的原教旨派或基本教义派的这个情绪，那你现在就讲你等于鼓动他们这个激进的这些，那么这个对德国是非常不尊重的啊，不尊重的。所以当梅克尔跟他见面的时候也讲，他说如果你要求我们要放人的话，那你土耳其内部的很多政治犯也要放人放出来，那其中还有好几个那么也是德国籍的呢啊。那么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么梅克尔他呢要跟人家解释他为什么跟这个土耳其呢这样独裁啊，或者慢慢走向独裁的政治人物要坐得这么近啊，而且照相还同框。最重要原因就是德国跟土耳其都是北约的盟国，所以他说我们当然有很多旗舰，可是呢透过这个对话我们才能化解我们中间的旗舰嘛。但是梅克尔显然也不太愿意跟鄂尔多安走太近，所以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那么德国总统举行国宴，结果连总理梅克尔都没有参加。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呢，土耳其他想改善欧洲的关系，或者他想走出现在被美国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如果他自己内部不走向民主的话，那可能要改善这个的关系还是比较相对来讲困难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就抓着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